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上个礼拜呀，我们不是在 opening 的部分谈到了如何祷告嘛？我后来回想，我是怎么样养成祷告习惯的？那就是在2017年，我为了要参加访韩盛会，那是我的第一次访韩盛会，也是我在教会看到访韩盛会的宣传，10年后我才第一次下定决心要参加访韩盛会哈。 那个时候呢，我才开始练习祷告的，因为啊，其实访韩盛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除了敬拜之外，就是祷告嘛，哈。那所以还有一些事前的功课要做，所以在那一次的参加的整个过程当中，哈，其实我觉得从报名一开始就已经开始接受到任务，哈，又开始比较你要读很多相关祷告的书啊，然后要开始练习。 每天一餐进食的祷告，那时候其实你是40天里面你挑7餐就可以，但是我就想说练习一下，反正我都要去参加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做了连续40天每天一餐的进食祷告。那那时候呢也是一样，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但是就是读了书之后开始练习哈。好，那所以后来到了祷告山啊，是连续进食7餐嘛哈。 那其实7餐对那时候的我来讲也不是太困难，因为之前我讲过我参加过断食营哈，好那个就是，不是那时候还不认识，就是什么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这件事情，就是去参加过断食营哈，那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断食营哈。 那因为呢，还有就是我以前没有参加过晨更，参加访韩之后也是第一次哇。 早上5点半去参加晨更呢，你知道5点半参加晨更的话，意思就是你3点3点半要起床，因为很多人要一起用浴室，然后还要去排队哈。然后还有就是第一次去祷告洞祷告，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在还没有去祷告山以前哈，我以前就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访韩盛会的宣传，我讲就是在2017年的10年前嘛，那时候呢，我看到那宣传，我想祷告洞祷告，我。 一直想象哈，祷告洞就是一个在一个绿油油的小山丘上面哈，然后有很多可以容纳一个人的小洞，然后进去里面祷告。但事实证实哈，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哈，祷告洞是一整排的哈，一整排的小房间哈，真的是很小，就一个人进去的哈。那还有呢，就是去焚山祷告。总之呢，如果我仔细记录我的祷告生活的起源的话，那就是从2017年。 我报名要参加访韩盛会开始，那我知道啊，有很多在韩国的留学生，大家都会去参加 Chasta 嘛。虽然我没有参加过，但是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有时间的话你就要去参加。我相信，不管是 Chasta 或是访韩盛会，你如果去参加，一定都会大有收获的。要知道，向神祷告的人是绝对不会吃亏的。 我最近读了李永旭牧师的新书，叫做《绝对肯定的奇迹》啊，然后里面写到一件事情，李永旭牧师讲到说，哈，我们难免都会忘记自己向神祷告的内容，但是呢，神是绝对不会忘记，而且必定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的。那我们是会想说，诶，所以神都会回应的话，那就是会应允我们的请求吗？哦，不，神回应我们祷告的方式呢，有三种，那就是好。 不行，再等等。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啊，诶，我已经很热切的为了我所想要的、我所求的，向神祷告啦，对不对？可是神连刚刚说的那三种回应都没有的时候，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啊？那就是要继续祷告的。哦，那就是要继续祷告啊，然后同时要保持着肯定、正面的信心，继续祷告。 神也许没有在我们期待的时间来应允我们，但那不代表神就不应允啊，不代表神没有回应，好吗？有可能只是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好的时候，或者是神有更好的计划，所以我们不要把还没有得到神应允的祷告就当成就说啊，我被上帝拒绝了，我就不再祷告了。不，我们要保持着绝对肯定的信心，因为神一定会在他预定的时刻成就我们的祷告，而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也绝对会比我们原本想要得到的来得更好。 现在呢，我要邀请你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等等跟我一起来读约翰福音21章的经文。有人就问我说啊，你明明每个礼拜都在讲同样的经文，为什么每个星期都要读一遍啊？因为啊，我觉得熟悉经文其实比我们讲解任何的内容都来得更加重要。因为你要知道，当上帝或者是圣灵耶稣要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不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跟你讲，他会用圣经里的话来跟你讲。所以我觉得我们熟读圣经的内容比任何的讲解内容更重要，所以我才会每次要讲解前我们就要读一遍，那就是为了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熟悉。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每天的祷告，再继续回来。
主啊，求你改 完全献上为活祭，奉献一生跟随。
你继续回来跟我一起来读这一段记录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经文。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古代以肘为尺，一肘约有金石尺半，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 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阿们。上次讲到了第三节，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看第四节。那个时候啊，是天快要亮的时候，但是还没亮，所以啊，应该就是有点暗，对不对？如果你有在期待等待看日出的话，你应该就会知道那个样子到底什么样子齁。其实还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其实很像晚上齁。那个时候呢，耶稣站在岸边。这个时候彼得他们基本上离岸边大概有100米的距离。如果是还没有天亮的天色，再加上100米的话，可以看得清楚岸上的人是谁吗？如果是我，我觉得因为暗暗的嘛，有可能看不清楚岸上的人是谁，对不对？但是呢，我这个大近视眼看不见，不代表所有的人都看不到，对不对？所以我就去查，人的视力到底可以看到有多远。那你知道人的视力可以看到多远吗？理论上来讲，正确答案应该是，你晚上可以看到最远的星星是哪一颗，你就可以看到那么远。哇塞！哇，而且人的视力啊，其实在夜晚比白天来的还要好哦。据说在天文学上，其实裸视眼不用望远镜，最远可以看到距离地球 1.6 万光年，这视星等是 7.83 的先后座。不过啊，其实观察星星跟亮度比较有关系，跟距离比较没有关系。那古时候的人怎么测量视力呢？据说在现在我们用的这个视力表出现之前，最早做视力测量的大概是在公元900年左右，古代的阿拉伯人会用大熊星座，也就是我们华人说的北斗七星来做视力的测量。那大熊星呢，就是北半球最知名的星座，在2000多年前，这个是由希腊的天文学家克劳迪斯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学大成这本书里面第一次介绍大熊星座。那大熊星座不仅是最容易找到的星座，它还可以帮助定位其他的星座跟恒星。那好，我们还是要把它的名字讲回华人熟悉，就北斗七星。好，北斗七星呢是由这个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组成的。这名字是不是听起来很猛，很像道教的名字，对不对？好了，因为中文翻译就变成是这样子的名字，好，那没关系，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来称呼他们，好，不在意。其中呢，开阳其实是两颗星，它其实是开阳跟开阳真一组成的。那开阳真一的意思就是它是比较淡的，或是被遗忘的星。那要能够看到开阳双星的话，视力大概要 1.0 左右。所以阿拉伯人有一句谚语就讲说，这个人可以看到开阳双星，但是看不到月亮，意思就是呢，他是见树不见林啊。那我们现在常用的这个视力测量表，其实是在1862年的时候，由荷兰的眼科医生，他的名字呢叫做 Herman， 他所发明的。那这个视角概念的字母表呢，他用这个视角概念的字母表来做这个视力的检查，也就是我们现代这个眼科门诊里面常常用到的那个表，就是一表，有没有？好，那 1.0 的视力大概就是指在6公尺或者是20英尺的距离，你可以看到五分角大小的字母，大概就是 8.75 厘米的大小齁。那 2.0 的视力呢，其实就是在等同的距离之下可以看到比 1.0 小一半的字母。哇，太难了。据说历史上人的最佳视力记录大约是 2.25 齁。那大家知道齁，就是人的眼睛构造，其实照镜就是模仿人的眼睛构造来的嘛齁。那角膜跟水晶体就是我们的镜头，中间的这个介质呢是透明的，那后面的视网膜呢就像底片，更后面的视神经跟这个视路径像，就像那个视路径就像这个电线一样齁。那除此之外，你还要透过大脑来做整合的判读，要不然你就算看到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齁。所以呢，要全部的结构都很正常，你才能够拥有一个良好的视力。那这个呢是物理上的现象。但是当我查完了上面这一堆之后，我就想，诶，100公尺的距离，100公尺好像也不是太远啊，因为我们小时候不都有参加过百米赛跑嘛齁。那仔细回想的话， 白天应该是可以看见100公尺外的人是谁，对不对？特别是如果那个人如果又是你认识的人的话。但是门徒怎么会不知道那个是耶稣呢？好，一个人不知道就算了，但是当时船上有七个人呢，对不对？所以我就查了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不知道那是耶稣？查了一下，有两种不同，就大略有两种不同说法。第一个就是很简单啊，因为就是天没有亮，所以暗暗的。那因为又有一些距离，所以门徒看不清楚。这样想一想也是有可能。假设我在晚上，然后要跑百米赛跑，然后我看100公尺外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如果又没有灯的话。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追求主以外的东西，其实就会变得盲目跟迟钝，所以连主显现的也没有办法看见。门徒那时候在干嘛？他们在捕鱼啊，他们为了要解决民生问题，对不对？所以啊，他们捕了一整晚还没捕到。那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困难跟灰心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不会被环境左右心情？会啊，对不对？我们通常在第一时间我们会想，哦，会很沮丧啊，对不对？或者是会很愤怒啊。所以我们在那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会看不见上帝的美意。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第三种看法？如果你有第三种看法，记得告诉我。所以呢，耶稣又重复了第一次见到门徒时的情节。耶稣对着船上的门徒们问说，你们有没有吃的？意思就是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捞到鱼啊？耶稣其实早就知道门徒捞了一整晚什么都没捞到，对不对？但是因为捞到早就回来了哈，他就什么都没捞到，所以他们还在捞哈。但是呢，他仍然开口问，你们有没有吃的？为什么？耶稣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再问？那我是这样想，就有没有可能对照到一种情况，那就是我们常常会在我们的生活上打肿脸充胖子，有没有？明明生活就有问题啊，我的家庭关系有问题，我的人际关系有问题，我的职场里面有问题，但是我们经常都说啊，那是别人的问题啊，我们没有问题，我们过得很好。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的面前面对到自己目前正在面临的困境的话，那表示我们其实并没有敞开心预备好要接受帮助。一个不打算接受帮助的人，就算给了他解决的方法，那对他来讲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故意问，你们有吃的没有？除了看看他们有没有诚实的回答之外，也要看看他们接下来会不会顺从耶稣的指令。门徒们回答说没有之后，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去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哎，门徒们已经打了一整晚的鱼哦，如果旁边有鱼的话，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不对？而且怎么可能在旁边的鱼你一条都捞不到？你技术再怎么差，哎，彼得、约翰、雅各他们都是很熟练的渔夫嘛，对，怎么可能呢？而且这还是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下的指令。但门徒有没有照做？门徒照做了。哇，这一做不得了，门徒撒下网去之后竟然拉不动那个网子，怎么可能发生？这个网子里的鱼多到他们拉不动，明明原本是一条都没有，对不对？但是现在却有一堆鱼在网子里面。哇，这个时候呢，约翰就对彼得说，是主。他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个神迹哦，所以约翰马上就联想到岸上的那个人一定是耶稣，所以他马上就喊说，是主啊。上一集我们讲过，在这里门徒用的这个捕鱼的方法是什么？撒网法，对不对？那一般的撒网方法，因为这个直径大概就是有6到7米半左右，那他们会在网子的四周装上那个锤，那网子呢撒到水中间的时候，这个锤就会把渔网带到水底。如果这个6到7米半的范围里面有鱼的话，这个鱼呢就会被困在这个网子里面，对不对？那渔夫只要下去把这个网绳收回，这个渔网就会收起来，那鱼这个网子里面的鱼就会被一网打尽了。但是呢，有些时候渔夫是需要潜到水里面去，就是因为那网子呢可能比方说会被一些这个水里面的植物啊或者是石头勾到，你就要把它收好再拉上来。那上次讲过了，彼得应该就是担任了这个潜入水里的工作嘛，所以他当时是赤裸的身体的齁。 那当彼得一听约翰讲说是主，哇，他二话不说赶紧就穿上了一件外衣，然后迫不及待的他就跳到水里往岸边游去了。那其他门徒在干嘛？其他门徒也没闲着，哇，他们一听哇是主，他们也赶紧拉着那个装满鱼的渔网就往，就是开着船赶快往岸边去。那一上岸门徒看见什么？他们看见哇，这个岸边已经生好了炭火，不仅生好炭火，这炭火上面还已经烤好了饼，还有鱼。这里讲到炭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到什么？诶，这炭火很重要。我以前也是读过就读过，说炭火就炭火嘛，对不对？要烤鱼当然要有炭火。哇，没想到这炭火寓意非常重大呢。还记得耶稣被罗马官兵抓了之后，彼得不是一路就跟着去了吗？然后啊，当时因为晚上天气很冷，对不对？所以呢，这些仆人啊、差役啊，他们就在这个院子里面生了火。那彼得呢，也站在那边跟着大家一起在烤火，因为他想看看状况到底是什么嘛。那这时候呢，就有看门的这个使女就来问彼得说：“诶，你不也是这个耶稣的门徒吗？”哇，彼得马上第一次就立口否认了耶稣，说：“我不是。”接着又有人对彼得说：“诶，你不也是这个人的门徒吗？”彼得又否认了，说：“我不是。”然后后来又有一个大祭司的仆人，就是被彼得削掉耳朵的那个人的亲属，他来问彼得说：“诶，我不是看见你跟他一起在园子里吗？”彼得还是坚持不承认。那个时候鸡就叫了。这个炉火对彼得来说，他是在炉火前面曾经三次不认主的炉火，但是现在主耶稣不仅亲自生了炉火，而且这个炉火上面还准备好了食物，准备好了粮食。这代表什么？门徒们根本就不需要自己辛苦的去打鱼来解决他们食物的问题、民生的问题，主耶稣早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供应。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没有要他们啊？你们不要再打了，对不对？我已经帮你们烤好鱼了。反而还指示他们，就是你们往船的右边撒网，让他们大捞了一网鱼呢。为什么？我在想啊，如果不是重复这样子的情景的话，门徒们怎么会认出耶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门徒们怎么会有机会更认识耶稣的能力，对不对？我想可能都不会。所以你呢，你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认出耶稣而且更认识耶稣的呢？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还要继续再讨论约翰福音第21章。如果你有想到什么问题，欢迎你留言给我，任何问题都是好问题。你看我就是读到什么我都会觉得，诶，这好像有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尽力去找答案，所以你的问题呢，我也会尽力去找答案跟你分享。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Hear the voice of my beloved gently call at close of day. Come my love, oh come and meet me. Rise, oh rise and come away. Winter dark will soon face I see.